Il y a là la peinture des oiseaux, l'envergure qui lutte contre le vent. Il y a là les bordures,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欢迎收听本期维生素 E 二世纪重要思想节目。本期是语言哲学系列里非常特殊的一期，因为本期要讲述的思想更多的偏向语言学而不是语言哲学。我们将讲述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以及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本期你将了解到什么是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语言学中的语言哲学以及《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开头部分的讲解。本期时长约为一小时，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大家好，欢迎收听维生素E的语言哲学系列啊。上期还是一期小品节目，我们预告了这期讲索绪尔。这个人可不得了，索绪尔虽然是个语言学家，但他事实上啊是一个思想的开拓者。他的这个思想是整个欧陆哲学的一个地基式的内容。可以说当代和现代吧，因为包括20世纪开头以及20世纪中部到20世纪到齐泽克甚至德里达这些人，就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的大师们，没有人不读索绪尔的。就比如说结构主义四大天王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福柯和拉康，还有阿尔都塞啊，这些人的著作里都一定会有索绪尔著作的影子。对了，别问我为什么结构主义四天王里有五个人，这四天王里有五个不是常识吗？对吧？好，那准确的说，所谓的结构主义其实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的一个泛化。所以讲完索绪尔之后，二十世纪整个的重要思想系列又会开一个新的分支，就是结构主义。所以说索绪尔太重要了，他相当于是一个结构主义和语言哲学的一个交叉的一个人啊。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那为什么是他呢？现代语言学跟之前的语言学区别在哪呢？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因为是一个比较专业比较有门槛的内容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语言学本身是一个就现代语言学啊，是一个分工非常精细的很庞杂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很小众的专业吧。如果说按照中国高校的学科分类的话，语言学是属于文学类下属的，就是放在文学底下的，也就是说是文科中的文科，对吧？算找工作鄙视链的最下游。事实上语言学专业的朋友也确实挺难找工作的，这个你去知乎搜一搜，全是抱怨不太好找工作的。但是这一点都不代表语言学这个专业没有技术含量，或者说这个专业它不重要。事实上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哲学也好，整个的人文科学也好，都有一个语言学的转向，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可以说语言学它的地位就相当于自然科学里数学的地位，而这数学是很难的，对吧？当然语言学也不会很简单啊。就比如说现在比较主流的语言学理论，就乔姆斯基的声称语法理论，那里面这个逻辑的复杂性，里面的这个书的难读程度，绝对不比你数学搞个微积分什么的要简单。那我们来说说语言学这个专业吧。现代的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跟应用语言学，大概学习内容其实就很相似啊，只不过会有一些区分。理论语言学呢就更偏注于学术的研究，应用语言学虽然也很学术，但是它会考虑怎么把这些理论的东西落地应用，这个就有点像是理论物理跟实验物理，可能也不太像啊。不过 不管是怎么说吧，不管怎么区分理论跟应用，那很多最基础的东西肯定是共通的。比如说语音学呀、语义学呀、语用学呀、句法学啊，这些语言学中的这些课程，你大概从名字中就能听明白它是讲什么的。事实上，所谓的语言学呢，就是把语言这个现象我们拆起来看。我们所说的语言，你要是完全按照现象分析，那无非就是声音、文字以及背后代表的意义和用法，对吧？那语音学其实就是研究声音的，就是研究不同语言的发音要怎么分类，什么元音啊、辅音啊这些玩意儿。那语义学呢，自然就是研究语言的含义的。我们之前说过啊，语言的指称、真值这些玩意儿，其实都是语义学这门课的内容。语用学其实是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研究语言的用法的，就是语言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它怎么才能用来做进行说理，怎么才能用来进行去指使别人，去指导实践，语言有什么原则？语用学这门课里出现的哲学家是最多的，这也是语言学这整个体系里跟哲学重合最多的这个内容啊。里面有晚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有日常语言学派的很多人，就是那个 J. 奥斯汀。对，纠正一个错误啊，这个也是有人在评论区里帮我指出来的。我在上一期的主节目讲日常语言学派的 J. 奥斯汀的时候，我说的是简奥斯汀，因为他确实是 J.L.奥斯汀嘛，我就顾名思义的直接念成了简奥斯汀。但是他只有 J 啊，他不是 Jane， 对吧？所以是跟那个小说家简奥斯汀那个名字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这边我也澄清一下，也感谢这位朋友在评论区里指出错误，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听到哪里说的不对的话，也可以积极的指出来。一方面是省得我误人子弟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也可以多注意注意，多学习学习，不要犯一些低级的错误。OK， 除了 J. 奥斯汀呢，这门课语用学里还会出现约翰塞尔，还有普特南，什么缸中之脑什么都来了，对吧？啊，可以说在语用学这里啊，语言学跟语言哲学的这个区分就很少了，因为其实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与语言的用法，你想想，这很哲学了，对吧？所以说其实语言学的专业的同学们肯定都是有哲学功底的。 OK， 上面就是我认为最基础的语言学课程了，就是上面这三个啊。再往后呢，就是一些进阶的课程，比如说类型学，是研究不同语言分类比较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拉丁语系呀、蒙古语系呀，它是怎么把这些语言归类为拉丁语系跟蒙古语系的，就是这些分类学的这些事儿叫类型学啊。学了基础的语音学跟语义学之后呢，还有一些进阶的，比如说叫音系学，还有形态学，就开始研究这个语音跟语义的这些构成的逻辑了。再进阶就是乔姆斯基的声称语法理论，现在是整个语言学最主流的一个理论，所以说乔姆斯基这个人也是挺厉害的，相当于他在语言学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凯恩斯在经济学的地位。 OK， 那索绪尔在语言学是个什么地位呢？那相当于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啊，就是奠基者跟开创人的地位。那大概介绍了一下语言学这个专业，目的呢也是想让大家对语言学去去魅。虽然语言学很重要很难，但是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就算我们没有学过这门学科，它大概是要讲什么内容，其实你也可以通过你的逻辑以及对你自己对语言现象的这个理解可以分析出来啊。而现在语言学的这个学科体系的这个架构，其实这里面是有索绪尔的非常大的贡献的，尤其是索绪尔的这本书《普通语言学教程》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现代语言学的非常多的学科的内容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索绪尔，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吧。 和维特根斯坦这波浪壮阔的一生是不一样的。索绪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学术老哥，家境还挺好，比较优渥，可以支持他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年少呢也成名，21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本非常专业的语言学著作。但是比较可惜啊，这本书也是他在生前发表的唯一的书籍。索绪尔就凭着这本书拿到了一个教职，然后一直都是语言学的教授。他生前不算太出名。索绪尔在1907年到1912年，就是他晚期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也不算功成名就吧，相当于是一个快退休的一个教授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组织，开始讲课。他组织了大概3次的系列课程，课程的名字就叫普通语言学教程，对吧？第一次一共6个人听，第二次多一点，一共11个人听，第三次没讲完，因为身体抱恙，讲不下去了，于是中断课程，告病回家。这就是索绪尔这一辈子最大的这个输出了，他的学术输出啊，这也是索绪尔留下的所有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些课程的那些他讲的内容，学生记的笔记，还有一些他的备课材料。在1916年，也就是索绪尔去世之后的第三年，索绪尔的两个学生巴利跟 C 舍艾，这名字念中文我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它是法语，叫 C 舍艾，所以就念薛舍艾吧啊。这两个人将索绪尔的这些材料、讲稿和自己的笔记汇集成册，整理成叫《普通语言学教程》，就开始出版了。这书出版之后，索绪尔的理论才逐渐的被人发现。在后续的几十年里，索绪尔的学生们开始扬名立万。在1940年，这些索绪尔的追随者们在索绪尔的祖国，也就是瑞士的首都日内瓦创立了日内瓦语言协会，而翻译这本书的那两个老哥，就是巴利跟那个薛舍艾吧，就成了这个协会的主席跟副主席。这个协会有很多的成员啊，都是语言学家，协会的成员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跟阐释着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开始运用到各个领域。后来这些内容呢，就让很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们知道了，就比如那个结构主义四天王之列维施特劳斯，对吧？他就是通过这套东西开启了人类学的新浪潮。如果就这么听上去，索绪尔其实是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弗雷格老哥挺像的，对吧？都是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成就突然被发现的。但是索绪尔跟弗雷格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弗雷格的价值是通过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些人回溯性建构的，而索绪尔的价值其实就是索绪尔自己建构的。整个日内瓦学派、整个日内瓦语言学会，他们都不是在阐述自己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在跟大家讲索绪尔的东西。也就是说，索绪尔的那些东西虽然没有成书出版，就在他生前没有成书出版，甚至他在生前还有讲到一半讲不下去了啊！但是就是这样，他留下的这些内容已经足够了，已经非常的完整了，他的内容已经全到不需要别人再对他的内容进行什么补充啊、阐述啊，或者说有什么新理论了，后人只需要还原他讲的事情就可以了，就能成为20世纪的重要思想。甚至在24世纪的60年代，大家在重新发掘索绪尔理论的时候，并不是想重新对索绪尔的理论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还是怎么样，而是在想尽可能的还原。大家其实是在质疑索绪尔的那两个弟子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一五一十的阐述了索绪尔的理论，有没有这两个弟子有没有在这本书里夹带私货，大家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索绪尔其实他的这些思想在他的生前就应该是非常有创建性、很厉害的了啊！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书呢？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思想以他自己的书写形式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其实后面很多的语言学家，包括语言的历史学家，都在 都在想啊，因为索绪尔毕竟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他得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索绪尔的那个年代啊，他的理论创新性太足了，他要推翻的东西太多了，索绪尔的理论是基于任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这个我们之后就会讲啊，就是马上就会讲。但是在18世纪呢，这种任意性跟不确定性是不但不是主流，甚至是完全不科学的一种表达。你想，那个时候量子力学还没有出现在时间线上，人们是完全不接受所谓的任意性的。当时统治科学界的全都是确定性的知识，比如说牛顿力学呀，比如说热力学呀，这玩意儿就是个确定性模型，对吧？就是给你几个初始值，你就能知道后面的事情。比如说牛顿力学，你给你几个初始值，你就知道小球的运动轨迹了，什么时候小球在哪儿，你这都是确定的啊。所以那个年代几乎一切的大学话语都是有这样的特征的。这个背景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因为我们在之前语言哲学的系列也讲过了，为什么弗雷格跟罗素的研究他们要偏向于研究逻辑原子主义的那套逻辑，对吧？它也是跟这个分不开的，跟当时的思想浪潮是分不开的。索绪尔呢，他也是在这个浪潮之下非常有建树，是佼佼者呀。他21岁就出版了这本书，叫做《论印欧系语言原因的原始系统》这本书。这听着名字就你就大概明白啊，这是一个挺非常具有学术背景，就是非常语言学的一本书。而且他研究的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发音系统。也就是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依照实证主义的这种逻辑在写书。他用的方法呢也是当时最最流行的这种语言比较方法。什么叫比较方法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几种语言啊咱们放在一起比较，然后呢我们找找规律。就比如说吧，我们把英语跟法语我们放在一起比较，这个苹果呢在英语叫 Apple，在法语叫蹦嘛，那你就需要找规律呗，这个为什么叫 Apple， 这个为什么叫蹦嘛，他们都是怎么演变成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我相信如果你是第一次思考语言，想把语言变成一个研究对象的话，你也会用这种方法，你十有八九就会也是想这么搞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想到的研究方法，而且这也是个很确定的方法，毕竟这个语言呢就在那，对吧？你要是比较这什么什么什么语言，你就直接翻词典，你比较就行了。但是索绪尔21岁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方法不太对。因为如果你想比较两种语言，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关系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玩意儿，甚至语言都不能说是一个玩意儿一个客体。因为语言是时刻在主体口中的语言。研究语言跟研究一块石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当然可以拿着两块石头详细的观察它们的异同，但是如果你把语言想成了石头，你这么思考语言，那么你必然就掉到坑里了。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来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什么是语言学？如何把握语言的历史性？21岁的索绪尔写那本书的时候没想过这些事儿，那个时候他还是以一个比较语言学的这种视角在写的书，但是在写完之后他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而这些问题意识就成了贯穿索绪尔整个思考逻辑的一个非常大的线索。但为什么21岁的索绪尔没发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就没人发现这个问题，当时的学术权威、学界的各位大佬，他们完全不在乎语言是不是一个客体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索绪尔的这些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所以到后面的索绪尔，他也渐渐就不写文章、不出东西了。但是他不写文章不代表他没有思考语言学啊，他只是踏上了一条只有他一个人在乘的船，上了一个孤独的旅程，仅此而已。他认识到了他那个年代没有跟他同道的人，自然也就没有跟他们交流的必要。但是呢，如果没有人肯定他的思想，那么就会使他对自己的研究又没有把握， 这又导致他更不想写出来发表自己的研究了。我相信所有人都可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想闭门造个车，但是闭门真把车造出来的时候，又觉得这个车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有没有人给你纠错？这个状态是很痛苦的，而且所以当时索绪啊就是很痛苦的。他给他的朋友们写信的时候也是这么表述的，这个是他的原文啊。他说：“我对一切都心生厌恶，难以提笔写上十行关于语言事实方面的一般常识。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主要关心着这些事实的逻辑分类，以及研究这些事实的视角的分类，我越来越发现，要向语言学家揭示出他做的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而每一项活动都归于其预期范畴的时候，对于在语言学最终能做到的语气一切，我又心生莫大的虚荣。”这就是一边觉得我干的事儿太他妈重要了，但又一边觉得这事儿太难了啊。通行的语言学的术语是绝对荒谬的，对他们的改造并揭示出一般情况下语言是一种何种的研究对象的必要性，不断的破坏我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尽管我最大的愿望不是去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这会使我并非由衷的去写出一本书，在书中我将并非热情洋溢的去解释为什么在语言学所用的概念中没有一个在我看来具有什么意义。只有在这之后，我承认我才能重新拾起一度丢弃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处于的一种也许很愚蠢的一个状态，它可以用来解释我为什么发表一篇文章要拖一年多，而实际上从写作到发表本来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而其中也没能避免那些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表达方法，所以非得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革新才行。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应该能非常理解到所需要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抵制或者说抵触去发表他的文章，为什么生前不写书？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搞不定，他想要的是一次彻底的革新；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想违心的去写一些他不认可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不过，所幸啊，索绪尔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把这次彻底的颠覆式的革新完成了，虽然他没有通过书的形式发表出来，但他通过他讲课的形式一遍又一遍的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了众人，虽然听他的课当时的人也很少吧。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颠覆呢？在我看来啊，这个颠覆所需要想做的这个颠覆跟我之前讲过的现象学的出现，现象学的方法是如出一辙的。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讲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吗？里面讲了什么是现象学，什么叫做意向性，什么叫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先验直观这些东西啊。如果你不记得了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先复习复习。现象学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要预设这个事物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是应该以唯物还是唯心的方式来看这个事物。我们先不管这些事情，我们先分析这个物的现象，我们的直观是什么。按照胡塞尔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分析意向性，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确认的东西。那么什么叫物的现象呢？就是物给予我们的这些符号，对吧？除了这些符号，其他东西都是我们臆想的，这些符号是我们唯一的分析的材料。所以现象学还原就是要破除那些我们看待事物其实自己并没有看到这些符号，但是却做了这些有一些符号的预设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破除这些没有根据的预设，将事物还原到臆想性，这就是现象学还原啊。那可以说，胡塞尔其实就是想对他现有的这个语言学的这些知识来进行一次现象学还原。他想回到语言材料本身， 而不是预设这个语言是一个客观的，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再进行研究。所以之前的那些语言学的所有术语呀、概念呀，其实在他看来都是很可疑的，都是不严格的，都是预设了很多东西的。只有我们完成了这个面向语言本身的还原，真正的语言学体系才能够建立出来。索绪尔和胡塞尔应该是同代人啊，就是他们大概差不了几十年，但两个人应该是相互都没听说过的，毕竟如果说从单纯的这个学术分科之上，他们应该没什么交集。但是真的这两个人却用了十分相近的方式来做研究，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两个人又分别开创了两个运动，一个就是现象学运动，一个是结构主义运动，所以索绪尔的这个地位应该是特别高的。我觉得现在学界也是低估了索绪尔的地位了，他真的是一个既解构又建构的大师，他解构了之前的语言学的很多的糟粕的内容，而建构出了属于现代的新的学术体系。而这个解构与建构其实全是通过他的讲课，通过这本书《普通语言学教程》来进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本书吧，《普通语言学教程》，让我们来看看索绪尔是如何将语言做现象学还原的。教程第一章，索绪尔开始讲起了语言学史，说明了语言学的一些学术传统，因为只有说明这些东西才能开始对语言学的建构与解构。他认为语言学在成为一种科学之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语言中语法的发现，这个是在古希腊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总结语言中的一些规律了，包括什么名词、形容词、主谓宾这种句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古希腊就开始研究的。第一阶段的主要推动者跟代表人物呢，就是著名的那个亚里士多德。说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语文学出现的阶段。语文学其实就跟我们在小初中学的那个叫语文的那个东西很像啊，其实就是对文，就是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就是阅读理解的意思啊。不过在学术圈呢，这个语文学特指就是沃尔夫的贡献。沃尔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个电影叫《降临》啊，里面用的那个整个体系就是沃尔夫的沃尔夫假说。但是那个电影其实非常一般，因为沃尔夫假说本身也是一个前索绪尔的内容，对吧？它所以就导致整个电影的很多的预设假设都不太合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用的这套理论也就有点过时。这个是第二个语言学阶段。那第三个语言学阶段呢，其实就是索绪尔生活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他已经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比较语法阶段。这个阶段代表人物呢是17世纪研究梵语的大师，叫波普。他开始比较梵语啊、日耳曼语啊、拉丁语这些语种的异同，然后他发现了语言不同的语言之间呢是有一些亲缘关系的。如果是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呢，就是有一些家族相似。很多语言你看着粗看粗听感觉区别特别大，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不同的两种，稍微有一点变化就可以从第一种变成第二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法语跟西班牙语它就是这样的关系。法语跟西班牙语的发音甚至拼写都特别的像，只要你对稍微对这两种语言有一点了解，你就能感受到这种相似性啊。但是法语、西班牙语跟德语呢，就稍微有点区别。但如果你比较这三种，甚至你可以发现有一些词它是有一些演化的过程的，就是可能这个词是先有法语，再有西班牙语，最后变成了有德语。这种谱系关系是当时的语言学的这些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些东西呢其实就非常的有意思，且需要有很多人或者说花很多精力在上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语言学才开始逐步的变为科学， 包括现在的那种什么词源学、形态学，我之前在介绍语言学这个整个的学科里讲过的，这种分类的学科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出现了。而事实上，索绪尔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做比较语法研究的这个大佬，对吧？我们之前说的，他在21岁写的那本书，那本书的方法就是比较语法的方法。所以说这个方法也是他语言学的起点。但是在索绪尔看来，比较语言的方法对于语言本身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就没怎么反思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把语言就默认成一种，哎呀，语言不就是那词典里那些东西吗？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并不能称之为一种科学。而这也是索绪尔痛苦的重构语言学的这个根本原因。那如果比较语法的方法不应该是语言学应该有的方法，那语言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索绪尔就接下来对他认为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跟语言学的定义进行了阐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很简单，肯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对吧？但是如果你再问一步，语言又是什么呢？完了，之前的语言学家其实不太考虑这个，他们都直接白嫖语言的概念。但索绪尔不是，他需要再次拆解语言是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太难了，思考一下，如果是问你语言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好像怎么回答都不太对，怎么回答都不能概括语言这个东西，对吧？都会感觉有些剩余，有一些东西没说到。于是索绪尔就说了，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整的定义语言，使语言这两个字承载的意义完全的在场，完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语言这个东西，不管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它都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特性，就是双重性，也叫二重性。我之后可能用双重性跟二重性，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儿，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双重性跟二重性都代表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语言总是由一对相互依存的对象决定的，你没有办法把这对对象拆开单独说。这个可能我这么一说你感觉有点抽象，但是其实这种双重性特别常见。我举个我认为是双重性的例子啊，比如说鸡跟蛋，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概念，对吧？你说鸡跟蛋哪个更优先呢？你没有蛋会有鸡吗？对吧？这个问题也算是千古难题了，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这是一种，这个比较通俗。我再举个例子，比较中国传统，阴跟阳，道家的概念，这两个词是相互解释的。如果没有阳，你很难描述什么是阴，而没有阴呢，你也很难说什么是阳。所以双重性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家的理念的。比如说你看那个道家那个太极图，那个阴阳互补的那个图，其实就很体现这种双重性，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啊。注意啊，这个双重性其实跟我之前说过那个辩证法的正反题它不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视角。辩证法是 A 跟非 A， 双重性是这两个概念相互定义相互依存。所以可以说辩证法是某一种程度的双重性，但是双重性的概念是远大于辩证法的这个正题跟反题的概念的。于是索绪尔就举例了他看到的语言的双重性。注意同学们，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总纲，就是他的核心逻辑，这块一定要好好听啊，如果你想了解索绪尔的话。第一个双重性，生理跟心理的双重性。因为语言可以被看成一种声音，可以被看成一种人通过发声器官发出来的声音。那声音其实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对吧？但是同时语言又必须得承载着什么东西，承载的这些东西在索绪尔看来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因为是思想的工具。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这句话是索绪尔的名言啊，这也和维特根斯坦想的很相似。但这里维特根斯坦其实还是太钻牛角尖了，语言确实传递思想，但语言绝对不只传递思想，而且没有声音你也没有办法传递思想。所以这是一个生理跟心理的双重性， 这个双重性被索绪尔继续引申，就是到了音响，就是响，就是这个声音的响度，音响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脑海中这个概念的双重性。再往后推一步，其实就是最著名的那个能指跟所指的二元对立。这是第一种啊，生理跟心理的双重性能到达什么。第二种是个人与社会的双重性。我们说的语言，如果说具体到一个人的说话的话，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毕竟得先有这个人才能说话，对吧？但是其实之前语言学研究的以及我们很直观想到的都不是这个所谓的个人的话语，而是整个语言体系。举个例子，我之前学法语的时候，我很痛苦的在学习一种法语的方法，叫做动词变位。就是在法语里，每个动词都在不同主语的情况下，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是这个动词，在法语是这个动词念 at 啊，但是如果是用我，就我这个主语加是个动词，就是我是什么。在说到我是什么，这个是在我是什么这个句子里念 sui， 所以是我是什么，是 je suis。 就比如 je suis un homme， 我是一个男的，这个词儿你听着跟那个 at 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就连拼写到发音，变位后的动词跟动词那个原型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但是这个只是特例啊，因为 at 这个词儿是非常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的词儿在法语里真的不少。所以我当时学法语的时候就特别不理解，凭什么呀？我为什么一定说话要变位啊？我说话要不变位，是不是对方也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呢？所以我就问老师，有没有人说话是不做动词变位的？老师说，当然有啊，好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在说很多动词的时候，他们就不变位。而且其实，就算你不变位，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个人的话语，对吧？就是如果我不变位，我其实是在于整体的话语的一个反叛。而整体的话语，也就是语法规则，其实是一个通用的规则，是一个社会整体的规则。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二重性了，因为没有个人的话语，我就形成不了系统，形成不了整体的规则。而没有整体的规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规范每个个人话语。所以这个二重性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后面索绪尔也总结了，他在区分语言跟言语的时候总结了，具体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就说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二重性呢，是来自时间层面的。我们的语言是在某一个暂停，比如说我现在把时间暂停，在这个时刻里，这个语言体系应该是不变的，对吧？这个规则是定的。但是语言一定是在演变的，是跟随着时间的维度在演变的。比如说今年的这些流行词汇跟去年的就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的流行词汇啊，我相信我现在提起来你可能就感觉非常尴尬啊，起什么鸡皮疙瘩，因为确实很无聊，什么什么给力呀，什么难受香菇啊，不行，我现在一说我自己都尴尬。但是当时你不觉得，你当时你还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潮流，对吧？因为当时你正在亲历这个语言现象，这些词儿在当时是在场的状态，但是在现在，这个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了。所以这也有一种双重性，对吧？这个双重性在索绪尔之后的论述里也特别重要，最后被论述成了共识性跟历史性的一个二元对立。所以对于这些双重性呢，索绪尔就解释到，认识到双重性就说明那种传统的马赫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不能用来做语言学研究的。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会忽略语言现象中最重要的这些内容。如果你想把语言拆成那些很细碎的，按照他的话说就是稀奇古怪毫无联系的东西的集合，你把它拆成这样，然后再一点一点去分析，那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啊！我相信所有文科专业里读到了硕博士以上的朋友，在自己做论文跟在做学术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种细碎，都会怀疑，我研究这么碎的一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现在的科学话语是要求你去产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一种被科学话语所统治的时代。 但我们不应该屈服于这种琐碎，起码索绪尔是不愿意屈服的，他是不愿意把语言拆成一块一块的去研究的。那应该怎么做呢？索绪尔说，我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研究语言，即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成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准则。这是原文，我再念一遍啊。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准则。注意，这里边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创建式的区分，就是语言跟言语活动。索绪尔认为，在所有的双重性里面，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语言是可以稍微说得清楚一些的。这个我们刚才预告过了，就是语言跟言语的区别。那么现在言语升级成了言语活动，那其实是一个三个概念的区别，就是语言、言语、言语活动的区分。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词儿，这三个词儿其实挺像的，对吧？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下，语言跟言语就是把这两个字儿对调了过来啊。所以有很多同学可能奇怪，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其实这个翻译，语言跟言语的翻译，我认为是特别妙的。我说一下法语这两个词是什么呀？为什么说法语呢？是因为其实索绪尔这个人他就是说法语的，他是在生活在瑞士的说法语的地方，他当然讲课也是通过法语讲的，然后这本书最开始出版的时候也是法语啊，所以用法语来说可能最能贴切索绪尔想表达的东西。语言在法语是什么？ La langue。 大家听一下这个词， La langue， 可能你不懂法语但没关系，你懂英语对吧？这个 la langue， langue 就是那个英语的那个 language 这个词的词根，对吧？所以在索绪尔看来呢，这个语言其实就是跟英语的那个 language 是差不多的那个词，它是形容一个整体的，指整体的一种规则，而这种规则是一种很大的规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索绪尔指的不是我们之前提的这种什么动词变位呀，这种小的语法规则，他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更普遍的一个规则，而这种规则在索绪尔看来就是他要研究的核心，他把这个规则叫做语言。其实这个语言啊，他的意思上的语言在不同的其他哲学家里都有不同的术语化身，比如说在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是什么呢？世界，对吧？你如果听过我那一期讲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你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在拉康那里呢，这个东西叫做象征秩序，大他者啊，对吧？这个我上一期也讲过。如果在弗洛伊德那里呢，潜意识。在索绪尔那里呢，就是语言了。所以其实在我看，大家都在描述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它有不同的面向，就导致这个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词汇在描述它。OK， 那我说过的语言是什么了，那言语是什么呢？索绪尔之所以要区分语言跟言语，就是因为言语其实是个体性，个人的主体性主导的。所谓的言语在法语是 parole， 这个词是一个名词啊，这个词是有一个动词跟它是对应的，就是说话的那个动词叫 parler 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说话，那个 parler 就是说话的名词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说话的这个意思，对吧？ parole。 那为什么这么翻译呢？是因为这么翻译，翻译成言语正好能契合我们中文语境里的一个名词，叫只言片语，对吧？这个只言片语这个词在我们中文语境里是形容一些语言的断裂跟不一致性的，就是你就只说了只言片语吗？我根本不能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对，这种细碎的断裂就是索绪尔想通过 parole 或者说言语这个词想表现出来的。而在这里的言语就是对应语言整个语言体系里的一块，但是又不是说完全按照语言规则来进行的最具有个体性跟任意性的一块。 OK， 言语跟语言的区别就是这样了。那言语活动呢？言语活动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词儿， 它可以包括所有言语跟语言的内容，同时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言语活动，包括其他各类的学科。索绪尔说，言语活动是最复杂的，跨学科的，跨领域的，一个超级大的词啊。这么大的词，我们其实反而不好说明它是什么意思。但是相反，语言虽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词儿，但是却代表着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在语言学概念之内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整体。所以语言是可以研究的，这就是索绪尔那句话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这个你如果还是不能理解的话，可以回想一下现象学的方针是什么，回到事物本身，对吧？ OK， 那在索绪尔这儿，这句话就可以改写成回到语言本身，或者说回到语言现象本身。我们先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我们才能搞什么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啊。语言是前提，没有对于语言的辨析，这些东西都是扯淡，或者说都是不严格的，都不能称之为严格的科学。当然，在回到语言本身这个逻辑上，索绪尔不但跟胡塞尔很像，他也跟维特根斯坦很像，对吧？早期维特根斯坦也是在做这个尝试，这个具体也可以听维特根斯坦那两期啊。他是试图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还原成图，都还原成图像，最后对应本体论的。所以说很有趣。二十世纪最有创建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总是相通的。OK， 我们通过了定义，区分了语言，那么接下来呢，也说了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部分。那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分了，语言在言语活动中是一个怎样的地位了。索绪尔在这里又做了一个现象学还原啊，我们扯这么多语言跟言语这些东西都太虚了，对吧？这个言语活动说白了不就是说话交流吗？那我们再还原一点，那不就是一个人发出信息，另外一个人收到信息，再反馈循环，就这么一个活动，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言语活动了。这个信息是通过一种物理现象传递的，这个现象就是声波，对吧？就是我说话的这个声音。那也就是说，一些承载着意义的声波从发出者那里发出，从接收的者那里接到，然后对于这些声波进行了一种解码，然后理解了其中意义，然后再进行一个循环往复。我们这么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言语活动这个事儿。那解释到这里，其实那个双重性就出现了，对吧？就是生理跟心理的，一方面是物理层面的声波，一方面是心理层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从这个方向看，至少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物理的符号，符号标识来承载的一个载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标识背后的承载的那个概念。那在索绪尔这里，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来说。管理，我们管物理符号的那些标识，什么音响啊，这些东西叫做能指，把承载的那个概念意义叫做所指。这个特别重要啊。但是如果你现在不理解没关系，我马上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在说树，就是树、树木、树叶那个树这个词的时候，是有两个东西同时在场你可以认识到的。一个是我说树这个发音书树，对吧？毕竟我是这么说出来的，你肯定能感受到这个发音。另外呢，就是我说树这个词儿时候，它承载的概念，你可以通过我这个发音马上就想到一棵树，或者想到一棵树的图像。如果你是早期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话，那你就会想到肯定是一个图像，因为他认为语言是对应图像的，对吧？但其实这个跟索绪尔也很像。所以说能指就是指树的发音，所指就是指树的概念，或者说树的那个图像。在这里我纠正一下我之前的一个错误啊，我之前在讲弗雷格罗素的时候，把能指把这个索绪尔的所指跟分析哲学那边说的指称说成了大概类似的概念，那个是我对索绪尔的理解还不够啊，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所谓的所指就是索绪尔意义上的所指， 它跟现实是什么样，跟实在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概念是存在人脑中的概念，按照索绪尔原话就是心理意义上的概念。所以索绪尔在提出所指概念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在讨论现实是什么样，现实情况下怎么跟语言进行相符这个话题。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已经就习惯了就基于语言本身，而不假设有一个现实存在的前提下思考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他考虑的重心，而是分析哲学家考虑的重心。这就是所指跟指称最大的区别。所指指的还是概念层面的东西，而指称是想把概念跟现实联系在一起。其实索绪尔也不是没想过概念跟现实是怎么联系的啊。而他的结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念一段他的原文，是在索绪尔手稿里的。一些给定的物体，人们随后自由地从不同视角去考察。这里首先有视角，正确或错误的视角，但只有视角。人们借助视角随后创造物。如果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创造便与现实相符，相反便与现实不符。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物，任何一个物体，其自身是没有任何时候是给定的。即便在涉及到最具实质性的事实，在表面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一系列发出的声音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语言学方面的信念声明。在其他领域，人们从某一视角谈到物，就确信物本身就是一个确定的场所，但在语言学这里，我们从原则上否认有给定的物。否认当我们从一个序列的思想过渡到另外一个序列时，还有物继续存在，并且我们随后可以让自己从多个序列去考察物，就好像物是由其自身给定的一样。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观念论，什么是后观念论的视角，觉得我冤枉了罗素，觉得罗素没有我说的那么菜，对吧？那你好好读上面这句话，然后再想一想罗素的视角跟上面这句话的差距有多大。索绪尔他就是一个超越观念论的绝佳例子，这个是分析哲学家需要非常大的努力思考才能达到的境界。我讲过的所有分析哲学家里，只有维特根斯坦达到了，因为我后面还没讲，对吧？这站在维特根斯坦肩膀上的分析哲学家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这就是指称跟所指的最大区别。指称这个词太低级了啊，预设太多了，而所指这个词就完全不一样。OK， 我们解释了能指跟所指，以及又澄清了一下指称跟所指的关系。我们说了任何一个符号是由能指跟所指的二重性来构成的。那么肯定就有同学有好奇呀，就是所指能不能独立于能指存在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只描述这个我们思考的概念本身，而不用语言，不用我们这些物理的需要承载这个概念的这些东西作为中介呢？哎，这个问题啊，其实你再仔细想一想，就相当于问啊，没有语言的思想存不存在？索德希尔说，如果说你一定要认为，一定要说有存在没有语言的思想，那么其实你就相当于在说一团纠缠着的、模糊的、分不清界限的一群混沌，而语言是把这个混沌拆开的唯一工具。这个特别好理解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老师一旦讲了一个东西，你以为你搞明白了，你理解了，但是让你复述一遍，或者说让你做一个题，你就不会了。因为在你以为你理解的时候，你的思想还是那团混沌，只有你真的把它符号化，用语言的规则把这个思想进行规制之后，你才能把题做对，你才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个费曼学习法是很有效的，因为它至少要求你要把你学习过的东西用最低限度的符号化表达出来，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所谓的想明白的过程。这也是我正在实践的，我通过我的播客在进行学习的过程，对吧？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能指跟所指是什么解释清楚了，这是一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后面的结构主义四字天王里都是拿这个做文章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想理解我们上面说的那任何一位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那么这个关键其实就在于理解所需要的能指跟所指是什么，以及把握那些人结构主义那些人说的能指跟所指是什么，然后再与所需要的这个原初定义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发现什么差异。其实这个就是理解那些结构主义者们的一个巨大的突破点。 OK， 我们讲完了能指跟所指，也明白了语言与符号都是由能指跟所指双重因素构成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在于能指跟所指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啊，索绪尔提出了他不同于先前所有语言学家的一个独特观点，也可能是索绪尔整个语言学架构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叫做任意性。什么意思？就是能指跟所指所组成的这个符号啊，它是任意的，换句话说是随机的，是偶然的，也是可以随意改变的。那翻译成人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我们说的树，对吧？我们说的树的发音跟树的概念共同组成了树的这个符号。那么肯定就有热心的小朋友会问，为什么这玩意儿叫树呢？为什么这玩意儿不能叫草，不能叫什么别的？哎，这个任意性就在这里起作用，它就是说明这玩意儿叫树没有道理，没有原因，它是一个随机的事儿。而且不但这玩意儿在中文里叫树，在英文里还叫 tree 呢，在法文里还叫 arbre 呢，对吧？但是为啥呢？你为啥说这个词儿它都叫这些名字呢？你要是硬找原因，我相信你肯定能找到。但是索绪尔其实想说，你硬找原因也没有意思，因为你的原因只是一种解释，而语言的任意性是语言的规则，是前提。如果你还不能理解，你这么想就行啊。比如说你现在跟你朋友规定了，以后你们两个人说草就是树，树就是草。那你之后还能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呢？当然行了，对吧？这不是说你们就违背了语言的规则，做了一个不合法的表达。事实上，能随意的改变能指跟所指的关系，这就是语言的规则。这个规则本身就是由语言的任意性作为原则进行保障的。这个事儿你第一次听肯定会觉得有点反常识啊，因为一旦这个关系是任意的，那你可能整个的理解世界的这个逻辑就变了。你怎么能确定别人说的话里，这个话语里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意义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就比如像维特根斯坦那里啊，语言是一个图像，对吧？不同的句子是不同的图像，那还有一个句子跟图像的对应关系。那索绪尔这个模型直接给你打乱了，根本没有什么对应关系，语言跟意义的符号变成任意的了，那怎么办？这咋搞呢？而且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人认为是反例啊，就是不支持任意性的反例，比如说拟声词，狗叫汪汪汪，鸡叫咯咯咯，这些能指是不是就是从所指直接来的？因为所谓的拟声词不就是指所指跟能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有一些比如说感叹词，比如哇塞，这种感觉就是有感而发，根本就没有想过建构一个能指这样的词，是不是他们这些都不是任意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意义对应关系啊。但这个索绪尔特别拿出来这两个例子来进行反驳。首先是第一种，就是拟声词。索绪尔说，首先呢，真正的拟声词特别特别的少。比如说狗叫汪汪汪，你真的以为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语言对于狗叫都是汪汪汪吗？肯定不是。因为在英文里叫 wolf， 对吧？所以你要是跟一个英语的 speaker 说汪汪汪，他还真不知道你说这是狗叫。所以索绪尔说，其实所谓的拟声词这个词的能指，与其说是由那个现象那个声音来决定的，不如说更多的是由整个语言体系的演化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词叫做拟声词，很多时候都是回溯性的把它理解成拟声词的。我们想象的拟声词其实并没有那么拟声，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概念它是有不同的面向的，而不同的语言体系选择的就是这个面向是随机的。那拟声词也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文狗叫是汪汪汪，是狗那种大叫狂吠的声音，对吧？ 而英文里狗叫是 wolf， 这个是狗，就是那种低吠在警告别人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它为什么中文就是汪汪，英文就是 wolf 呢？而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吗？没有为什么，这也是任意性这个逻辑造成的。所以按照索绪尔的原话，就是其实这些声音符号化的那一刻起，就披上了跟一般语言符号一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而且要如果要是拉康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那就是这些声音啊，自从进入了象征界之后，它就必须也要遵守象征界的规则了。符号化之后的内容，它的前提就已经是符号本身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而感叹词也是一样的，证据就是不同语言中的感叹词差距也特别大，而且很多语言的感叹词本身就来自于其他能指，这个例子也特别多啊。比如说所需要举的例子是法语的，这个例子有点那啥，因为我知道法语很多人骂人都是用这个词叫 macht 啊。这个词儿挺过分的，大家可以查一查啊。但是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索绪尔说，这个词儿来啊，是来自于两个词儿，一个词儿是 moch， 是法语的这个杀的意思啊，是谋杀的意思啊。还有一个词儿是 dieu， 就是上帝 ，dieu 啊。所以说，它这个 moch 的其实是来自于 moch dieu， 就是杀死上帝的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就把这句话当成了一句脏话，或者当成了一句感叹词。其实中文也有非常多非常多这种词，就比如说你突然碰到一个什么事儿，你不会啊一声，你可能会卧槽，我不知道这块能不能会被封啊。那反正你如果说卧槽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并不是非常原初的你的感叹词，而是你通过很多能指最后演化出来的这个词，对吧？这个你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说通过感叹词跟拟声词这两个事情来去反驳语言的任意性原则，能指跟所指的任意搭配的原则，这个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们可能还是任意性原则的一个有效的证明。那这个任意性原则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大了。索绪尔说，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它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当然，这些后果不会一下就能看清楚的，人们会费很多周折才会发现他们，但同时在发现他们的时候，也会逐渐发现这些对象背后的那个原则有多么重要。那如果我们接受了索绪尔的能指跟所指的任意性原则，并把这个原则当成了一切语言与符号问题的优先性原则，那会发生什么呢？这其实代表着我们对于语言的研究一定会进入结构主义，任意性原则就是进入结构主义的关键钥匙。好了，到这里我们终于讲到了维生素 E 播客之前提过无数次的那个名词结构主义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开结构主义的面纱，为什么语言的任意性原则会导致结构主义思想，结构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那下一期的维生素 E 里，我们将会开始进入了结构主义的论述。首先我们会讲完这本书，讲述为什么索绪尔的语言学又被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我们会讲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逻辑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影响。最后我们会简述上面说的结构主义四天王他们研究的面向，为整个维生素 E 结构主义篇进行一个开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prenait le temps,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murmures, un soupir, l'aventure, comment mêler les cerfs-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